弟兄姐妹平安，6月8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Strangeness 陌生，引用的是箴言5章15节到17节。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你的泉源岂可仗义在外，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唯独归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同用。那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我们如果把妻子比作井里的泉水，你就不该去喝别人井里的泉水，要喝自己井里的泉水。你不该用别人的井水来止渴，也不该让自己的井水流到外面让人喝。你的井水只归你一人所有，不要让别人享受。那在今天这个 strangeness 陌生这个标题之下呢，提摩太凯勒就说希伯来文呢，在讲通奸 adulterous 这个字呢，讲通奸的妇人啊，就是你去看我们昨天，对，我们昨天讲的那个关于性好像蜂蜜的时候呢，昨天讲的是箴言5章3到5节，那里又讲到淫妇的嘴滴下好像蜂蜜所以呢提摩太凯勒今天接着就讲说这个淫妇，这个通奸的妇人adulterous 这个字这个妇人淫妇这个妇人这个淫通奸淫乱通奸，字面上的意思呢，希伯来文里面其实就是陌生，就是很疏离，外面疏离，也就是今天引用的箴言5章17节讲的不可与外人，外人用的这个字就跟淫妇用的是同一个字那提摩太凯勒就说婚姻的性关系婚姻里面的性关系就像井水那样的凉爽，那样的喜乐。但为什么要跟陌生人有性关系呢那这不是说你应该跟你认识的人有性关系相反的，它是一个宣告，宣告什么呢？就是宣告在婚姻之外的那些性关系呢，是跟你这个人真正的本质是陌生的，是不相容的你想象一下，你搭乘火箭到了水星，那你到了水星呢，你是不能走到外面去的。如果你走到外面，然后你吸入到外面的那个大气层，你就会死。为什么？因为火星因为水星上那个大气层那个空气呢是硫磺酸，那种空气是跟你的肺部的本质是不相容的，是陌生的所以呢，你如果吸它，你必死。所以在第二段呢，提摩太凯勒他就引了那个旧约学者 Van Lewin 他讲的一段话，说最后人类在神的道德次序之外是没有办法活的，就像鱼在神的生物次序之外是没有办法活的鱼离不开水这个是神造物生物的次序。那我们人呢在道德上神有定规的，我们如果超过道德之外，在道德之外我们想要活，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在神的天命，神的这种条例之外，我们是找不到生命的而且呢，终极来讲，最后呢只有死亡这是旧约学者 Van Lewin 讲的话。那提摩太凯勒在第二段就引用了这一段话，然后提摩太凯勒接下来就说，当神说你必须在性行为性这件事情上给出你自己，但是呢这个给这个在性上给出你自己，这个给是给只给你在婚姻里面整个的法律上的跟永久性的你已经把自己给了那个人，那所以这个性呢是你只能给那个人，在婚姻里面，在法律上，在永久的这样的一个委身承诺上给那个人。神是在说这个就跟你是谁，你本身的琐事是合适的，这个就跟我造你是要成为我要你成为的人，你应该是的人这个是相合的。所以呢，提摩太凯勒就说罪就引到你跟你自己的本质疏离了，也跟你自己 啊、不但跟你自己的本质、啊、罪跟你自己的本质是疏离的，是不相合的，也跟你的创造次序疏离的。神造你是有个系，有个次序你要遵守的。如果你在性上，那这个罪啊，你硬要在性上，在婚姻以外去有性关系的话，那这个就跟你被神造那个创造次序是疏离的、疏远的，结果就会引致什么呢？就引致毁灭。所以提摩太凯勒他就问今天的挑战性的问题，就是问说为什么基督教性伦理啊，我们的伦理学里面关于性这部分的教导，为什么今天被人家批评呢？你能够回答那些反对的人吗？或者你自己也相信那些反对的论调，有一部分你相信呢？那提摩太凯勒的祷告就是，主啊，当教会才刚刚建立，是新的啊，从初代教会这样建立啊到现在，那基督教的这种性伦理是被人家认为是疯狂的啦，很狭隘的啊，而且很冒犯人啊，具有冒犯性啊。但是2000年以后呢，我们今天教会还是处在同样的位置上。请帮助我对你所说关于性关系啊，你讲的这些话，帮助我忠心而且有信心，帮助我理解，帮助我防卫，帮助我去操练。阿们。那今天呢提摩太凯勒齁在讲说这个 strangeness 啊，就是陌生，意思就是说，你如果要行跟婚姻之外，一个结婚的人跟婚姻之外的人有性关系，这个就是通奸的妇人。通奸就是指陌生的妇人，就是外面的人啊，就是真言书翻译外人，外面的人啊。这个陌生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应该跟不是在你婚姻里面的这个配偶有性关系，因为那个跟你被造的本质，你的真正的 nature， 你的本性本质被神所造的是不相容的，是不合的，是陌生的啊。就如同你不带那个氧气罩啊，然后你跑到水星上面去，然后你就那个一脱，那个头罩一脱，你就像在地球上这样的头戴都不用戴那种氧气筒之类，那你会吸入硫磺酸，那个跟你肺部的本质是不相容，对你的肺部来讲它是陌生的，不相容的，你的肺部，你的肺不认得那些，所以会怎么样呢？就会真的你吸进去你会死。这个是神的一个次序，就像鱼啊，鱼离开了水它会死，你在地球上吸空气 OK， 你如果到月球上你不带那个，你到水星上你不带那个，那你没有氧气你会死，因为那里的空气跟我们地球上的空气是不一样的，是你肺部不认得的，是陌生的，是不相容的。那这是神的次序，如果你想要在神的次序之外，就像旧约学者 Van de Wijn 说的，你想在神的道德次序之外在性上同性恋啊婚外情啊你想活你是不可能的。那你说老师，可是你就会讲到你认识的人，甚至你父亲你母亲他们的婚姻都有外遇，然后呢甚至你讲到他们离婚，他们不是活得好好的吗？哎呀，无知的人啊，你认为他活得好好的只是地上今生的生命，那我请问你，地上今生的生命最多到几岁？120岁。可是永恒呢？永恒有多久？你接下去，他们接下去的永恒的生命，以时间来讲啊，以那个量来讲，那无限啊，无限就要在永远的火湖里哦。那以值来讲呢，那根本就是在神的道德次序之外，是against the nature， 是逆性的，而不是顺性的，是逆，违背那个神造的那个自然的次序，那也会很痛苦的。所以对我们来讲呢，当你想要在婚姻以外有性关系的时候呢，这个是跟你的被造的次序是疏远的、疏离的、陌生的，跟你自己被造是按神形象所造的本质本性 也是疏远的，也是陌生的。所以提摩太凯勒第二段讲的罪啊，已经引到我们跟自己里面那个本质本性啊，疏远疏离陌生。可能很多人呢在罪中生下来，然后呢也在罪中成长，太习惯这个罪，以至于呢当他听到耶稣的时候，他可能很不习惯。至终至终神拣选了我们，然后让我们真的有重生的生命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反过来变成你很不习惯罪，真的很不习惯。就这样讲吧，没有抽烟的人哦，在第一口抽的时候，哇，那咳得不得了。你说你怎么知道？在下大学时代尝试啊，所以知道，哎呀，那抽一口，那简直是。不是说错了，不是大学时代，毕业了之后工作啊，第一口烟，那你说好奇抽，哎呀，那简直咳到不行，对吧？所以那个是违背我的肺部的本性，因为我没有习惯它。当然你可以强迫你自己去习惯它，到最后呢，你的肺部就一直适应它，到最后你的肺部就变黑了，你知道吗？变黑了。所以呢，当你对最习惯的时候，你不会对罪有招架的余地，除非神拯救你。当神拯救你，把你放在神的道德次序里面，把你放在神的再造 New creation 新造的这个体系里面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对罪就受不了。对，其实呢，我上礼拜五早上是很难受的。我就想，神啊，你为什么就像那个巴比伦，神用那个比以色列还要坏的国家巴比伦啊，来管教以色列，先知都不明白，就去问神。我礼拜五早上，我纽约时间，我就特别难受啊。可是那时候呢，因为我还要团体辅导，哇，这样辅导3小时多，真的也很累哦。7个人嘛，那一个人如果平均半小时的话，那也差不多就是。三个多小时，真的很累，觉得打这个属灵的征战很累。下午休息泡个澡，晚上呢，我又上课。当我礼拜晚上上课的时候呢，我就有分享我自己的感动跟感受，就是其实我是在纽约嘛，礼拜五早上就是台湾的礼拜五晚上，那就是他们礼拜六。早上他们要开始投票，就是高雄的人要罢免韩市长。我倒不是因为什么政论家说这个说那个，或者是什么蔡英文启动了国家机器，然后就让那些年轻的学生啊，第一次18岁还是20岁有投票权的人通通回去投票什么的然后韩国一定会输。我是不是看这个的。我就感觉就是恶人当道，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哈？然后呢，正直的人就像真言书讲的，就躲藏了啊，像传道书讲的那样子。我就问神为什么啊？为什么你出手管教台湾的百姓是这么的重，真的很难受。当然，我后来神让我看见他仍然掌权，我也不得不服。好，我眼睛再转过来，我接受这件事。所以其实在礼拜五早上我就知道说那个韩国瑜输了。你说你老师你现在这个录音齁，对，我录音的时候是投票的结果已经出来了。你说你放马后炮，没有，因为我上课的时候有讲。然后我也都跟同工讲，所以呢大家都觉得哎呀，就算你的感觉是对的哈，他一定会输，怎么样怎么样？我说我还是很难受。那等到真正票出来的时候呢，然后呢又传出来他的最好的朋友，那高雄市议会的那个议长坠楼死了。当然我录音的时候，我还这个新闻没有说太多，然后开始民进党就有人在消费这件事情，讲得很难听啊什么的。然后他们那些支持韩国人就说要冷静什么的。那我心里也是挺难受的。我突然想到什么，我突然想到我有一个朋友他也跟我差不多年龄的人，然后他就讲起来，就是他在回忆66年的时候，那 当然他现在是在美国做、他是、心脏科的医生、哦、心脏大夫医生、哦、小儿心脏医师、哦、cardiologist。 我就突然想起他以前跟我讲的话，哇，那你听了他讲的话，其实我就感觉、哦、我真的感觉就像那个、蔡英文民进党他们真的就像当年的那个 MZD、哦、利用了这么多的大学生、这个 HWB 然后呢给他们打天下。我真的有那种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很深的那种感觉，我就觉得说哇，这一群人回去我很受不了他们。我就在想，我对那个那个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我没有那么的请你们原谅我，可能我的骨肉之亲会很生气、哦、但是请你原谅我，我没有仇恨呢、欸、我也没有不喜欢呢、欸。我就是就真的能够有像基督那种心肠去为他祷告。为什么那为什么我现在面临这个台湾的那个蔡英文，我没有办法那么的像基督爱他的那种心让为他祷告，是因为他就说他是白道嘛，他就是一满口仁义道德嘛，选举完就是说什么、啊、我们要和平啊，不要撕裂啊。那你不要撕裂，你赢了，你不是只是你那民进党的总统，你还是台湾其他百姓其他政党的代表性的总统。就你在追杀一个我从来没看过，真的从来没看过，除了中国古代朝代之外、哦、对前朝的追杀，我没看过在任何一个所谓的民主国家里面是这么的追杀、跟你一起竞选然后呢没选上的人，只是因为他势力太大，你怕他，你就这样追杀他。我那种感觉，哎呀，真的就是这个女人哦，真的是太没有安全感，真的是真的是比当年的 MZD 还不如啊、但是她的那个精明聪明呢胜过当年的 HWB。 就在我录音的时候我在听，我就听那个那个有网上的敬拜啊、敬拜的那个，就听到黑暗的势力接下去会更糟。我当然我是后半段才开始听的，因为它是现场的嘛，前半段我还没听到、就已经到中间了，然后就讲了说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祷告，一定要祷告。我就在反思哦，为什么会这样呢？那当我在思考今天提摩太凯的讲说罪会引到我们跟自己的本质疏离，我就想起来就是说我们在基督里那个本质应该是喜爱真理，喜爱良善，喜爱真善美，我们应该是会恨恶罪啊，所以那个罪跟我们心生的本质是不合的，你知道吗？也跟我们被造的次序疏远。如果我们要违背神造我们这个次序，如果我们要违背我们受造的人性，我们非要自称自己是王，然后把神踢出去，不受神的管理统治，我们非要说我们要靠自己而不是靠神，我们非要说我们不为神活，我们只为自己活，这个就是 self-independent, self-sufficient and self-centered, 这个就是自我独立、自立自足、自我中心，这个就是骄傲，这个就是自负，这个就是什么？自私。那这个就是罪性，三个自我的罪性，就是亚当犯了罪之后全人类那种 total depravity 全然败坏，那真的是很可怕的。你以前在这当中你抽烟抽惯了你不觉得什么，但是如果你没有抽烟，你抽的第一口烟你会很受不了，就是那一种。然后我们在罪当中习惯之后呢，被神拯救回来了，拯救回来之后你应该能够认得，你应该能够明白你以前在神的道德次序之外，那简直是那个不叫生命啊，那活的简直是不是人啊，真的是很陌生，很像就像 alien 这个字就疏离疏远，外星人用的就是这个字，陌生啊，是很陌生啊。然后我们被拯救被重生，我们现在有义的生命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我真的对那种罪恶感到非常的厌恶，很痛恨。我不代表说我已经做到，其实我没有，但是最起码呢 我有一颗恨恶罪恶的心，最起码。然后呢，我就发现说，哇，那些人简直是，他们很厉害。我就觉得他们就像当年的MCD，哇，利用那个年轻的学生作为 HWB，然后呢，真的就像那个，哎呀，真像希特勒，真像，真的，真的这样追杀我那种。你知道那种就是逆着我们的本性，我差点都要说，我们去罢免那个蔡英文，真的我差点要说。后来我想，哎呀，我凭什么说呢？我的公民权是在天上，我有什么好说呢？对吧？但是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做跟你的本质不合，跟你的本性不合，那个后果就是死亡，就是毁灭。提摩太凯尔就说，就像你到那个水星上。那边全部是硫磺酸，你没办法呼吸的。你硬要把你那个头盔的那种氧气罩脱掉的话，那你去吸那个水星上的那大气层，你吸吸看，你必死。你如果一定要像鱼跳出水之外去活，你试试看，你必死。所以你一定要在神创造的次序、道德次序之外，你一定要在婚姻关系之外有性关系的话，你必死，你必死。那这时候呢，我就要跟我们的弟兄姐妹讲，耶稣基督为你死了，耶稣基督为你死了，耶稣基督为你死了。耶稣基督为你，他上了十字架，所以你的所谓的通奸的罪、淫乱的罪、婚前的性行为、婚外的性行为、你的同性恋的罪，他都赦免了。是他去下到阴间，不是你去。然后阴间。没有权柄拘留他，因为他不属于阴间，因为他没有罪，他只是背着我们的罪，所以他从死里复活，圣灵把他高举，所以呢，圣灵就实实在在证明这人就是这位耶稣基督，这位神的儿子，来到地上取了人性，道成肉身，是。取得我们人性来承担我们所有人的罪，然后他现在复活了，他复活了，他把他的义在神面前那种顺服神以至于死的那个生命，他把它活出来了，他复活，他把这个生命给了你，所以就像耶稣对那行淫乱被抓到的妇人说：“啊，他们都跑到哪里去了？啊，怎么都不见了？”然后耶稣就对这个妇人说：“去吧，我也不定你的罪。”耶稣不定那人的罪，所以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讲：如果你曾经、你现在犯了淫乱罪、奸淫罪，stop，停止，it's never too late to repent，悔改永远不迟。不要再犯那个致命的罪，贪图肉体的情欲，在性上犯罪，在你的圣洁的身体上犯罪。不要手淫跟自己亲密，不要有婚外情跟外人，跟不归你的这个人去享用。人家的全权是归他的配偶，不归你。你自己的全权也是归你自己，不归外面的人。所以，不要把别人，如果那个人还没有结婚，而你已经结婚，你把你你你你你不但犯你这个淫乱罪，你还真的犯了这个偷窃、偷盗，你偷了将来属于那个女子的丈夫的东西，你偷了那个女人的贞操，那女人的身体是属于她将来的丈夫的，你偷了人家的。反之亦然，那男人是将来他的妻子的，不属于你的，你偷了他， 而你偷了他，他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你至终就是偷了上帝的，那你真的就得罪神。我邀请你悔改，悔改永远不迟，从现在，从这一秒钟，你听见，停止犯罪，不要再犯罪。如果你坚持要犯罪，你坚持要活在神的道德秩序之下，结局是什么？是死亡，是毁灭。那也许你会说，哇，你这个性伦理太严谨了吧，因为现在这世界已经把性最美的神给我们的礼物是要等候直到婚姻才去享用的，很多人都把它扭曲了，我们的文化已经把它扭曲了。小时候看电影呢，眼睛还要遮住，然后男主角跟女主角只是头碰头，嘴巴亲一下啊，我们都觉得我们都小孩子都不敢看那年代。现在呢，哇，他不但这个亲吻的嘴巴动来动去演给你看，还身体啊扭动来给你看，还光溜溜在你面前啊演电影啊这些的。这个你知道吗？这个带出来的这种性关系的这种文化，性解放，让人家觉得这没什么，这没什么。就破坏了从在性关系婚姻里面那种所有的亲密，所有的安全感，所有的忠贞，所有的接纳，所有的尊重，所有的包容，所有的忍耐等等等等等等的要素。你等于是破坏了你自己，你把这个美好的礼物亲手破坏了，你也破坏了你的邻舍，破坏了那人跟你一起行奸淫的人。如果你是结婚了，你也破坏了你的配偶的，你窃夺了你配偶的东西。你说这种性伦理太高大上了，我跟你讲，你怎么去回答那些批评我们的人，说你们这个啊，然后觉得我们老古旧，嘲笑我们呢？你应该这样说：我从前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是跟你们一样，是活在今世风俗习惯当中。我从前跟你们一样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但今天上帝爱我大爱，大爱叫我跟耶稣同死同复活，他今天让我活过来的生命，所以我今天明白这个是神造我的次序，造我们人的次序。如果你不敢这样跟别人讲，是不是你同意别人，你认为基督教关于性关系的这种教导太不着边际，太不接地气呢，太跟这个世界是逆流呢？可是这世界本来就是顺流而下嘛，顺时钟顺流而下，人有一条路以为是正的哦，就一直顺流而下，结果呢至终通往死亡之路。那些路是宽大的，那个门也是宽大的，哇，每个人都往那里走，但基督徒走的路是窄小的，基督徒要过的门是窄小的，只有耶稣基督，我们走的那一条路就是基督，你是走在基督的路里面，道路里面，因为他就说他是道路，你是要穿过基督去活，穿过他这一扇门，因为他是我们的门，他就是永生之门。你又跟着这世界，那结局真的是死定了。你不要那么短视，不要贪一时之快，你能够回答那些反对基督教性伦理的人吗？在当年，哇，这个初代教会的时候，那罗马帝国时代性淫乱淫乱的不得了的时候，你看罗马书就讲男跟男行可羞耻的事情，对不对？他们逆性使用他们的身体，你看到没有？所以当时他们就觉得，哇，基督教你们这个性伦理太严谨了吧，简直很疯狂，太狭隘，而且你们这样讲太冒犯我们了，很冒犯我们，好像自命清高一样。就2000年以后呢，今天我们教会还是处在这个时代，因为魔鬼撒旦知道他破坏我们的两大策略，第一个就叫我们生气，彼此不和，彼此不喜欢对方， 看对方不顺眼生气，不管是冰山火山。第二就是叫我们在性上跌倒，叫我们在性上犯罪。我们真的需要求神帮助我们，对神所说的，神的教导，神的命令，我们对于神在今天讲到我们这种性方面的罪的话语，我们应该对神有信心，我们应该对神忠心。不单是理解，因为这个理解并不难，不单是去防卫它，而且我们真的从今天开始要操练，你的身体是神的殿啊，不要随便跟不是在婚姻里面的人联合。如果你随便跟不是在婚姻里面的人联合性关系，那你就是娼妓讲白了就直接讲，你就妓女，你就妓男，那很难听的，对吧？对，真的很难听。但是呢，你过去如此做，你求神赦免你，你从今天开始你要警醒，因为我们过去犯的罪不会因为你认罪了以后就不再犯，不会的，他对你是有试探力的。但是因为你认罪之后呢，他对你那个捆绑已经被耶稣断开了，罪恶的权势在你身上被断开了，那捆绑的力量被耶稣破除了。但是你要警醒自己，不要又落入到试探里面让他呢说跑到他面前说你把我绑住吧，他就把你绑一圈，你就发生了一次性关系跟婚姻之外的人。然后呢你又跑回去说你再把我绑一次吧，他就又把你绑一次，好，所以你性关系又跌倒一次，两圈。一圈你也许还勉强挣得脱，两圈三圈四圈十圈你就完了。因为我每次犯了性上的罪我就去认罪，就像我们这里啊，纽约是一个姐妹也是这样，礼拜一到礼拜五跑到纽约来上班搭那个车跟一个华人男子，因为都是华人面孔嘛，他结婚了，他也结婚了，结婚了聊了聊，两个人就他后来他丈夫过世，然后那个男的呢是有妻子的，聊一聊呢就聊到床上去了所以呢礼拜一到礼拜五你跟人家上床了，然后呢你就去认罪，礼拜六男的呢在家做好爸爸陪伴他家的孩子跟妻子，你就在家认罪，然后呢你就预备你明天在教会服事要教主日学，然后礼拜天晚上礼拜一呢又继续开始。你不要讲说我认罪了我认罪了，如果你还重犯，那你就不是真心认罪悔改，你不是真的，你只是想我嘴巴讲一讲，神你就不追我，我明天就有虚假的平安，我可以站讲台，我可以去教主日学。神看人不像人看人，神看人是看内心，不是看你的外貌。所以我邀请你认真的回到神面前吧，不要开这个玩笑。天父，我们再次回到你面前，我们要说对，没错，当我们跟外面的陌生、外面的女子、外面的男子有性关系的时候，那个是不合我们的本性的，因为性关系是你赐给婚姻里面的最美的礼物之一，好像井水可以让我们凉爽，可以让我们舒服，可以让我们喜乐一样。但是呢你自己指定的就是婚姻就像基督跟教会的结合那种亲密，所以我们的本质是属基督的，我们是在基督里的，我们是属基督的心腹，那么在这个地上我们就是这样的活着。所以如果我们在婚姻之外跟别人有性关系，那跟我们真正的本性是不合的，请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其实这个大道理它不大，它很浅显的一听就懂的，但是我们里面有我们的自私，有我们里面的贪爱肉体的享受有我们里面很多的问题，以至于呢我们不愿意努力经营婚姻关系，不愿意努力经营如果单身现在跟你的亲密关系，所以呢成天白日梦做来做去，到最后呢一个试探来我们就倒了。主啊，不是我们不理解，我们脑袋瓜是很理解的，但是呢请给我们 努力勤劳的操练跟你的亲密，也帮助我们真的是防卫自己心灵的生命，防卫自己身体是你的殿那样的防卫，以至于我们真的不跟婚姻以外的任何一个人有性关系。请帮助我们，请帮助我们对你的话语忠心，请帮助我们能够有言回答，有智慧，而且做好预备回答那一些批评我们关于性关系上面你的教导、你的诫命、你的律例、你的典章。请给我们有勇气也有智慧可以去回应，帮助我们。主啊，如果没有你来帮助我们，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将来真的新天新地里面那羔羊的婚姻，我们会被你预备好是圣洁的心腹，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一点，我们今天在地上这些婚姻可能我们就没有办法活出应该有的那种样式。如果我们活不出那应该有的样式，我们跟我们的配偶就享受不到那种亲密，那种彼此相互隶属，当然我们就很容易被外面那些外人那个奸夫淫妇，我们就被试探，我们就被吸引，我们就会去品尝别人经历的河水。主啊，主啊，请帮助我们为你自己荣耀，请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